邓布利多似乎并没有意识到，从他的名字到他的靴子，在他来到的这条女真路上都是不受欢迎的。他忙着在斗篷口袋里翻找着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他也没有发现有人监视他，因为他突然抬头看见了一只在街那头注视着他的那只猫。出于某种原因，邓布利德觉得这只猫的样子很好笑，他就咯咯地笑着嘟囔说：“我早就该想到了。”邓布利多在里面的衣袋里找出了他要找的东西，看起来像一只银质的打火机。他把它轻轻地弹开，高高地举了起来，就听咔嚓一声，离得最近的一盏路灯噗的一声就灭了。然后他又打了一下，第二盏灯也熄灭了。邓布利多用熄灯器打了12次，整条街上只剩下远处两只小小的光点，那就是监视他的那只猫的两只眼睛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向窗外看，即使是眼睛最尖的德斯里太太也不会看到马路上所发生的这一切。邓布利多把熄灯器放回了斗篷里边的口袋里，然后就顺着街道向4号走去。他在墙头猫的身边坐下来，他没有看那只猫，但是过了一会儿便跟这只猫说起话来。啊，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看见您，麦克教授。邓布利多回头朝那个花斑猫微微的一笑，那只花斑猫却不见了，换成了一个神情严肃的女人，戴着一副方形眼镜，看起来跟猫的眼睛周围的纹络一模一样。麦克教授也披了一件翠绿色的斗篷，乌黑的头发挽成了一个很紧的发髻，他显得非常的激动。他问：“您怎么认出是我的？”“我亲爱的教授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猫像这样僵硬的呆着。”麦克教授说：“您要是在砖墙上坐一整天，您也会变僵的。”“哦，一整天？哦，您本来应当参加庆祝会的呀。我一路来到这儿，至少遇上了12场欢快的聚会和庆祝活动。”“哼，不错。人人都在庆祝，很好。您以为他们会更小心谨慎？其实不然，连麻瓜们都注意到了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都上了他们的电视新闻了。”麦克教授猛地把头转向了德斯里家漆黑的起居室的窗口。“我都听见了，成群的猫头鹰，流星雨。好了好了，他们也不是十足的傻瓜，有些事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的。肯特郡下的那场流星雨，我敢说准是第一个干的，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头脑。”“哦。”邓布利多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嗯，您不能责�怪他们。11年来，值得我们庆祝的事实在是太少了。这我知道，但这些不是冒险胡来的理由啊。他们也太不小心了，大白天跑到街上，也不穿上麻瓜们的衣服， 还在那里传递消息。说到这儿，麦克教授机敏地朝邓布利多瞟了一眼，似乎希望他能够告诉自己些什么。但是邓布利多没有吱声，于是麦克教授接着说，神秘人终于不见了，如果正好在他失踪的那一天，麻瓜们发现了我们的一切，那可真太奇妙了。我想他真的走了吧，邓布利多。
好像是这样啊，我们应该感到欣慰。您来一块柠檬雪糕好吗？
一块什么？
啊，一块柠檬雪糕，这是麻瓜们的一种甜点，我很喜欢。
不了，谢谢。麦克教授冷冷地说着，看来他认为现在不是吃柠檬雪糕的时候。像我说的，即使神秘人真的是走了。
哦，我亲爱的教授，像您这样的明白人，总该可以直呼他的大名吧？什么神秘人不神秘人的，全都是瞎扯淡。11年了，我一直想方设法的说服大家，直呼他本人的名字——伏地魔。
麦克教授听了这个名字打了个寒颤，可邓布利多在掰那两块粘在一起的雪糕似乎没有留意。
要是我们还继续叫神秘人的，一切都乱套了。我看直呼伏地魔的大名也没有任何理由害怕呀。
我知道您不害怕，尽人皆知，您与众不同，神秘人。
哦，好吧，
伏地魔，他唯一害怕的就是您。
你太抬举我了，伏地魔拥有我永远也不会有的功力。
那是因为您太高尚了，不愿意运用它而已。
幸亏这里很黑，庞弗雷夫人说她喜欢我的新耳套以后，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脸红过呢。
麦克教授狠狠地瞪了邓布利多一眼，说，猫头鹰和沸沸扬扬的谣言毫不相干，您知道大伙都在说什么吗？说他为什么失踪，说最终是什么制止了他。这样一来，麦克教授似乎点到了他急于想讨论的问题的核心，这也正是他在冰冷的砖墙上守候了一整天的原因。不管麦克教授是一只猫或是一个女人，他从来都不曾用现在这样锐利的眼光看邓布利多。显然，不管大家怎么说，只有从邓布利多的口中得到证实，麦克教授才会相信。邓布利多却挑了另一块柠檬雪糕，没有答话。麦克教授不依不饶地说，他们说昨天夜里伏地魔绕到了高追克山谷，他们是去找波特夫妇的，谣传莉莉和詹姆波特都已经死了。邓布利多低下了头，麦克教授倒抽了一口气，
这是真的吗？莉莉和詹姆，我不相信，我也不愿意相信。哦，邓布利多。
邓布利多伸出手拍了拍麦克教授的肩膀。
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麦克教授接着往下说，他的声音颤抖了。
还不止这些，他们说他还想杀波特夫妇的儿子哈利，可是没有成功。他杀不死那个孩子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也没有人知道怎么会杀不死。不过他们说，当伏地魔杀不死哈利的时候，他的功法就不知怎么的失灵了，所以他才走掉了。
邓布利多愁眉不展地点了点头。
这是真的吗，邓布利多？他做了这么多的坏事，杀了这么多的人，可竟然杀不死一个孩子，这简直令人震惊。我们想了那么多的办法阻止他，可苍天在上，哈利究竟是怎么幸免于难的呢？
哦，我们只能猜测，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。
麦格教授掏出了一块花边手绢，轻轻地擦了擦镜片后边的眼睛。邓布利多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块金表，认真地看起来。那只表样子很奇怪，有12根指针，却没有数字，还有一些小星星沿着表盘边缘转动。邓布利多显然看明白了，他把表放回了衣袋，说：“
埃格肯定迟到了。顺便问一句，我想，大概是埃格告诉您我要到这儿来的吧？”“
哦，是的。可去的地方多了，您为什么偏偏到这里来呢？”“
我想，您大概不会告诉我吧？”“我是来接哈利，把他送到姨父姨妈家的。现在他们是哈利唯一的亲人了。”“
您不会是指……您不可能是指住在这里的那家人吧？”麦克教授噌地跳了起来，指着4号的那一家。“邓布利多，您不能这样做，我观察他们一整天了。您找不到比他们更不像你我这样的人了。他们还有一个儿子，我看见他在大街上一路用脚踢他的母亲，吵着要糖吃。您是说让哈利波特住在这儿？”“
这对他是最合适的地方了。等他长大一些，他的姨妈姨父会向他说明一切。哦，我给他们写了封信。”“
什么？一封信？邓布利多，您当真认为用一封信您就能把一切都解释清楚吗？这些人永远也不会理解他的。他会成名的，哈利波特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。如果将来有一天把今天定为哈利波特日，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的。会有许多写哈利的书，我们世界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会知道哈利波特的名字。”“
说得对极了。”
邓布利多说着，他那半圆形眼镜上方的目光显得非常的严肃。“
这足以使任何一个孩子冲昏头脑。不会走路，不会说话的时候就一举成名，甚至为他根本不记得的事情而成名，让他在远离过去的地方成长，直到他能够接受这一切，再让他知道，不是更好？”
麦克教授张开嘴，改变了看法。他咽了口唾沫，接着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当然您是对的。可怎么把孩子弄到这儿来呢？”邓布利多。麦克教授说着，突然朝邓布利多的斗篷里看了一眼，好像邓布利多会把哈利藏在斗篷里。
嗯，海格会把他带到这儿来的。
哦，把这样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海格去办，您觉得明智吗？
嗯，我可以把我的身家性命托付给海格。
啊，我不是说海格心术不正，可是您不能不看到他很粗心。海格总是……哦，那是什么声音？这个时候，一阵低沉的隆隆的声音划破了周围的寂静。当他们来回搜索街道上是否有汽车前灯的灯光的时候，响声越来越大，最后变成了一阵的吼叫。他们抬眼望着天空，只见一辆巨型的摩托车自天而降，停在他们面前的街道上。如果说摩托是一辆巨型的摩托，那么骑车人就更不在话下了。那个人啊，比普通人高一倍，宽度至少有五倍，似乎显得出奇的高大，而且粗野。他那纠结在一起的乱蓬蓬的黑色长发和胡须，几乎遮住了大部分的脸庞。他的那双手有垃圾桶盖那么大，一双穿着皮靴的脚像两只小海豚。他那只肌肉发达的粗壮双臂抱着一卷毛毯。
海格，你总算来了，这辆摩托车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
哦，是借来的，邓布利多教授，是小天狼星布莱克借给我的。哦，我把哈利波特带来了，先生。
嗯，很好，没有遇到麻烦吧？
哦，没有，先生，房子几乎全毁了，我们赶在麻瓜们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之前把它抱了出来。哼，当我们飞越布里斯托尔上空的时候，哈利波特竟睡着了。
邓布利多和麦克教授朝那卷毛毯俯下身去，他们看见毛毯里裹着一个男婴，睡得正香。孩子的前额上，一缕乌黑的头发下边有一处刀伤，伤口的形状很奇怪，像一道闪电。这个地方就是邓布利多。
哦，是的，哈利一辈子都要带着这道伤疤了。
嗯，您不能想想办法吗，邓布利多？
嗯，即使有办法，我也不会去做。伤疤今后可能会有用处。我左边膝盖上有一个疤，是一幅完整的伦敦地铁图。嗯，好了，把哈利给我吧。海格，咱们最好还是把事情办妥。嗯。
邓布利多把哈利抱在怀里，朝德斯里家走去。
哦，我能跟他告别一下吗，先生？
哈格把毛发蓬乱的大头凑到了哈利的脸上，给了他一个胡子拉碴、痒乎乎的吻。接着， 海格突然像一只受伤的狗嚎叫了一声。
嘘，麦克教授急忙说，你会把麻瓜们吵醒的。
哦，对对，对不起。
海格抽抽搭搭地说着，掏出了一块污渍斑斑的大手绢，把脸埋在手绢里。
哦，不过石子实在是受不了，莉莉和詹姆死了，可怜的小哈利又要住在麻瓜们的家里。
是啊是啊，是令人难过，可是海格，你得把握住自己，不然我们会被发现的。麦格教授小声地说着，轻轻地拍了一下海格的肩膀。这个时候，邓布利多正跨过花园低矮的院墙朝大门走去，他轻轻地把哈利放到了大门口的台阶上，从斗篷里掏出了一封信，塞到了哈利的毛毯里，然后回到了另外两个人身边。他们三个人站在那儿，对小小的毯子注视了足足一分钟。海格的肩膀在抖动，麦格教授拼命地眨着眼睛，邓布利多一向闪光的眼睛也暗淡无光了。
好了好了，到此结束了，我们没有必要继续待在这儿，咱们还是去参加庆祝会吧。
哦，是是啊，我得去把车还给小天狼星。哦，晚安麦克教授，晚安邓布利多教授。
海格用外衣衣袖擦了擦流泪的眼睛，跨上了摩托车，踩着了发动机，随着一声吼叫，摩托车腾空而起，消失在夜色里了。
啊，希望很快和您见面，麦克教授。
麦克教授拧了拧鼻子，作为了回答。邓布利多转过身来，来到了街上，他在街角上掏出了银质吸灯器，咔嚓弹了一下，只见12个火球又回到了各自的路灯上，女真路顿时映照出一片橙黄。邓布利多看见一只花斑猫正悄悄地从街那头的拐角溜掉了，邓布利多恰好可以看见4号台阶上放着的那个用毯子裹着的小包。
祝你好运，哈利。
此时的街道在漆黑的天空下寂静无声，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会发生骇人听闻的事情。毯子包里的哈利波特，他一只小手正放在那封信的旁边，他还继续地睡着。